今天我们所看的主题是严重警戒，要悔改。接下去我要郑重地劝告你，悔改是极重大的责任，若不是畏罪，忧愁是全无益处的。你若为外在的损失流泪，对你毫无裨益。灌溉园子的水若浇在洗碗盆里，全无效益。忧愁原是心灵的良药，若用在世俗的事上，亦无好处。啊，但愿我们的眼泪留在正确的管道上，叫心灵为罪忧愁永留。为了更好地强调这个劝诫，我要告诉你，悔改是必须的，人人必须悔改，一切罪必须悔改，悔改是必须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讲到经文的主题，在路加福音13章里面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往乐园的路，除了悔改的内核，暂无别路。悔改是必须的条件，这并不是使基督更爱我们，而是使我们更爱基督。我们若未感到罪恶的苦味，就不能感受基督的甜蜜。人人都要悔改，上帝这样吩咐人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30节。大人物要悔改，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，你们当自卑，《耶利米书》13章18节。尼尼微的君王贵胄脱下袍子，披上麻衣，《约拿书》3章6节。大人物犯的罪，伤害比其他人更大。领袖犯罪是领头的罪，因此比其他人更需要悔改。执掌王权人若不悔改，上帝以命定审判他们的日子，有火等候他们，《以赛亚书》30章33节。穷凶极恶的人要悔改，因国要举国哀痛，自卑悔罪。因国人最会哭泣，这国家充满了多少不前不进的恶行，是多么可怕。撒旦的阵营里天天有人入伍，不但宗教的户口破产，连礼教也荡然无存。人们像古时的犹太人，被人认为最诡诈，在污秽中有淫行，就像以西结书24章13节里面所讲的，若咒诅、醉酒、讹诈、奢淫能使一个人被称为有罪的话，那么英国恐怕早已列入神的黑名单里面了。人背弃受洗的誓言，私下却与魔鬼结盟，他们不但不哀求神怜悯拯救，反而咒骂说天诛地灭。人们从未有像当今一样快马加鞭地赶向地狱，似乎唯恐迟到一分一秒。岂不知多少人死在荒淫血腥的罪中，岂不知多少人狂妄夸口，讹诈了多少人，灌醉了多少人。因此就像以赛亚书3章9节里面所讲的，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，好像索多玛一样。真的不错，人犯罪日益猖狂，像要扯起旗帜向天堂抗议。正如色雷斯人在打雷时极力于声向天堂放箭一样，英国甚至以罪向神挑战。约伯记15章25到26节里面讲，他以手攻击上帝，以骄傲攻击全能者，挺着颈项冲向盾牌的后凸面。这后凸面原是在打仗时攻敌用的，其实上帝的律例和警告就如盾牌的后凸面，防止人行恶。可是他们不理会，只管放纵犯罪，疯狂地冲向上帝盾牌的后凸面。啊，罪恶滔天至此，人觉得不够狂妄，就不够体面。但愿我们不要像约瑟夫，他是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，对犹太人的评论一样，那时代耶路撒冷是罪恶充斥的地方，即或罗马人不来毁灭他，他也会被地震吞灭，被洪水淹没，或被从天而降的火焚尽。我们国家现今的景况也急需要服药医治，吞一颗悔改的药丸。这国家蔓延着数不尽的毒素，已到极处。 英国这岛国被两个海洋所包围着，一个海洋是水，另一个是邪恶。啊，但愿他有第三个海洋包围，悔改的泪水。犹太人有这样的习俗，若律法书掉在地上，就要立刻宣告禁食。英国把律法书和福音书都掉在地上了，因此必须禁食，在主面前哀痛。罪恶的篮子已经满溢，流泪悔改，把它腾空吧，实在义不容辞。罪注满得何等快，何以人的脸不苍白，何以悔改之泉止住了。地上的罪人不知道该悔改吗？没有听见警告吗？上帝忠心的仆人岂不扬声如吹号呼唤他们悔改吗？可惜这许多做工的工具已经破旧，在铁石心肠上破得残缺不全了。上帝岂没有兴起许多传道者如天上明亮的晨星呼唤人悔改吗？但人们仍旧如酒在渣子上澄清。我们以为上帝会永远宽容被轻慢吗？他会容忍他的名誉与荣耀被践踏吗？上帝通常会对那些自称为属神的国民，对他们施行更快的审判。上帝或许会给一个国家暂时缓刑特赦，但国民若不悔改，神如果给他们拯救的话，这绝不是神的规矩。我要学约翰巴福特牧师所说的，英国啊，悔改吧，你因犯罪长了大麻风，必须往属灵的约旦去洗净。你招惹了上帝的愤怒，你要抛掉你的武器，把神圣的器皿和清水带来，让上帝因基督的血与你和好，怒气消除。但愿你泪水滔滔，上帝咒诅的书卷飞去。人必须悔改，否则上帝要把它倾覆。荒废的心田必须翻起，否则国土必要凋零。罪人若什么话也不肯听从，上帝一定要杀他。撒母耳记上2:25，按照罗马人的传统，犯了死罪的人不准再喝水。同样，罪恶滔天的人若触怒了上帝，以至于隔绝了悔罪的水的话，这样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欺诈的人必须悔改，就像诗篇119:18里面讲的，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，他们有智慧行恶，他们发明东西都是为了欺诈，他们不是依靠信仰而生活，而是依靠计谋而生活。这等人故意使自己贫穷，假装贫穷来致富。请勿误会，我不是指那些上帝安排他使他破产，这样的人家财耗尽并非出于诡诈，我是指那些假装破产为要瞒骗债主的人。这些人破产比正当贸易的人赚利更多，他们就如故意弄得满身伤痕的乞丐，他们要赚取人的同情施舍。乞丐用伤口，他们用破产。街上积霜开始融化，地上就满了水。同样，许多商人破产时口袋满是钱，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钱，却从无到有兴起巨大的产业。记住，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，不是靠诡诈。要知道，黄金的诱惑之下，魔鬼尾随而入，他们的家业里钻进了咒诅。这等人要赶快悔改，因为虚晃而得的食物虽然甘甜，在地狱里他们必定要把这些甘甜的碎屑全部呕吐出来。箴言书20:17，正人君子必须悔改。他们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污点，没有什么大罪，人们看他们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，他们太好了，对求怜悯的诗篇不屑一读。其实这等人往往落在最可怕的境况，他们不用悔改，礼教把他们摧毁了， 他们把礼教变成了基督，就此传承末顶。道德是攀登不上天堂的，它只不过是雕琢过的天性。有道德的人只不过是老亚当，穿上了好看衣服而已。你若把假冒的君王形象印在铜币上，这铜币只不过是假冒的，不能成为通行的钱币。同样，礼仪首先不足以拯救人，人的生命也许披上了道德，但情欲却不曾消灭。礼仪君子似乎有上帝形象，可是他只是假的铜币，无法冒充成为通行货币。所以一个人他心中如果只有道德没有生命的话，他心中仍然充满着骄傲和无生主义，好看的叶子底下却隐藏着毛毛虫。我不是说要因礼教而悔改，而是说你只不过是有礼教的人罢了。房屋打扫整装饰整齐，撒旦正好进去，就像路加福音11章26节里面所讲的，道德的标志就是用礼仪把屋子打扫好，用一般东西装饰好，却未曾用真正的悔改洗净。污鬼正好进入这样的屋子里。若礼仪足以拯救人，基督就不必替人而死了。礼仪是好看的灯，却缺乏了恩典的油。假冒伪善的人要悔改，我是指那些故意让自己陷在这罪里的人。假冒伪善是伪装成圣，假冒的人或称为做戏的人比道德家更进一步，他披上宗教的外袍，装作一套敬虔的样式，却不承认这样敬虔的来源。提摩太后书3章5节，假冒伪善人是小丑圣徒，表演精彩，像穿上金紫袍的猴子。假冒伪善的人像外壳漂亮的房子，里面每个房间却都是漆黑的，他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。公开的面罩底下藏着腐朽的浓妆，他反对浓妆淡抹，却在脸上抹上神圣，外表看起来良善。他是为了暗地里可以任意行恶，他披上萨摩的袍子，却演出魔鬼的角色。因此这个字的原意是利用假装来放毒。假冒伪善的人似乎定睛在天上，心里却充满污秽的情欲，他违背良心，活在隐藏的罪里，他随波逐流，或做鸽子，或做秃鹰。他聆听真道，却也听说谗言。他虽在殿中敬拜，使别人推崇敬畏他，却忽略家庭和密室祷告。真的，若祷告未能使人离罪，那么罪就能使人离开祷告。假冒伪善的人假装谦卑，为要在世上高升，他是信仰的冒充者，他利用信仰做外袍，不是盾牌。他手持圣经，却不是藏在心里，他整个信仰是假装的、虚晃的。这世代真有这样的人吗？愿上帝赦免他们神圣的模样。假冒伪善的人活在苦胆之中，使徒行传8章23节。啊，他们要怎样在尘土中自卑，他们已败坏至极点，唯一能挽救的方法就是服食像盐沼般一样大的悔改的处方。让我坦白地说吧，没有人比假冒伪善人更难悔改。他们在宗教里混久了，诡诈的心已不懂得怎样悔改。假冒伪善比狂热更难医治，他心中的坚固壁垒难以攻破。若尚未太迟的话，呼求上帝的怜悯吧。犯了假冒伪善的罪人要恐惧战惊，他们的境况既污秽又可悲。污秽是因为他们不是选择真信，而是心怀诡计。 他们并不喜爱信仰，只是粉饰而已。可悲有两方面，首先，这虚伪的手段不会长久，他不过是扯起大旗，心中没有恩典的实质，终究必会崩溃。其次，上帝的怒气在假冒伪善人身上特别沉重，因为他们是羞辱上帝，糟蹋福音的美名，因此上帝必留下剑中最凶最尖的剑射他。若异教徒被定罪，假冒伪善的人必被加倍定罪。地狱被称为是为假冒伪善者准备的地方，马太福音24章51节。因这地狱是这些假冒伪善者所无条件承受的产业。属上帝的人必须悔改，他们是恩典里做成的功，是真以色列人，他们必须每天献上流泪的祭。反律法者认为，人一旦接受了信仰，就可以奉旨安然度日，除了欢欣快乐之外，再没有什么要做了。当然有，他们还要悔改。悔改是经常的举动，敬虔的忧愁必须持续不断，直至死方休为止。耶柔米写信给他的朋友利塔说，他的一生必须成为悔改的人生。悔改就是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加拉太书5章24节。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乃是悠长的，一生而久的。属上帝的人不应该以泪水沐浴吗？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的事吗？历代志下28章10节。你每天难道没有过犯吗？你虽然是钻石，难道没有瑕疵吗？你每天难道没有看到自己的一些过错吗？我们岂没有念过上帝的儿女有这弊病吗？生命记32章5节。你要拿起上帝话语的亮光，照亮你的心，看一看你里面是不是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。所以冲口而出的论断要悔改，你没有为其他人祷告，反而立即发出论断。不错，圣徒将要审判世界，哥林多前书6章2节。但时候未到，要等待。记住使徒在哥林多前书4章5节的提醒，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你也要为虚浮的思想悔改，这些思想在你脑海里蜂拥，也如法老殿中的苍蝇。人的幻想中充满何等的虚幻。若撒旦不能占有你的身体，他要占有你的思想。就像耶利米记4章14节里面所说的，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人可以胡思乱想以致下地狱。圣徒们啊，要为你们脑子里轻浮的狂想而自卑。你还要为虚荣的衣饰而悔改。真奇怪，上帝给人遮羞的衣服竟成为人拿来自豪的东西。上帝吩咐敬虔的人不要效法这世界，罗马书12章2节。世人的衣饰奢华暴露，这世代下地狱竟变成了时髦的事。但不管别人怎么样，犹大却不可犯罪，何西阿书4章15节。使徒保罗已经显明信徒外表应该怎样穿着，提摩太前书2章9节里面写到说，正派衣裳。他也讲到内在应该怎样穿着，彼得前书5章5节里面讲到是以谦卑束腰。你也要在恩典中为你的退步而悔改。启示录2章4节里面讲到说，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信徒啊，你的灵魂是否藏在低潮里？ 你是否常在寒流之中？你昔日的热火之爱、甜蜜之灵，如今何在？恐怕已经逝去了。啊，要为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而悔改。还有，你所承受的产业没有增长，你要为此而悔改。健康是产业，你的财富是产业，智慧恩赐是产业，上帝把这些交托给你，是要你使它增长，来荣耀他。他把你拆到世上，像商人拆代理商到海外经商，为的是使主人的财物能够增长，但你却没有尽好本分。你能否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？路加福音19:18。啊，你埋藏了你的产业，要为此哀伤。你多少年日没有好好活着，反而浪费时光，你要为此伤痛。你昔日充满的不是醇酒，而是泡沫。要为忘记你的神圣誓言而悔改。誓言是灵魂与上帝所结的盟约。信徒啊，你基于上帝相合，你要去回想你是否已背弃所立的约。你一背约失去平安，这实在要用眼泪才能洗净。你承受这许多祝福，却为之感恩图报，为此要悔改。你一生白白活在恩惠当中，你享受白白的赐予，你蒙上帝奇妙无穷的怜悯，可是你对上帝的爱在哪里呢？雅典人对不知感恩图报的人要束之于律法。信徒啊，难道神不会因你忘恩而把你束之于律法吗？就像何西阿书2:9里面所讲的，必要将羊毛和麻夺回来，我要凭律法把它夺回来。你也要为你生活属世而悔改。你口里自称的，你认为自己也如天堂鸟，在高空飞翔，汲取天堂甘露，但是你其实是蛇，是地上的尘土。巴路是个好人，在他为名利忧虑的时候，上帝用这话斥责他说：“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”耶利米书45:5。我们也要为分门结党而悔改，这是你盔甲上的污点，因为这导致别人远离信仰。当然，与恶人分别出来，这是基督的样式，他远离罪人。但若属上帝的人自相分裂不和，那么若我们眼睛如天星之多，也不够为此而哭泣。分门别类使教会的荣美遭受玷污，能力遭受削弱。上帝的灵与就像是公义的火蛇降临在使徒头上，但魔鬼却将分裂的心带来，这实在值得哀哭如雨。你在神圣的事上犯罪，也要为此悔改。多少时候你对神的敬拜是冰冷而形式化，是在自傲中变酸。宗教的职责竟成为了虚荣的舞台，这是多么的可悲啊。信徒啊，你的事工外皮带厚，恐怕没有多少肉可以让神享受。请看，悔改的功夫在此最关键，忧伤的浪潮当升的最高，因为属上帝的人犯罪触怒他，比他人更甚。生命记32:19。因为恶人的罪只是刺伤基督的肋旁，但敬虔人犯罪是伤上帝的心。彼得犯罪是背离了耶稣身后的爱，最为残酷，以致他满脸泪痕斑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马可福音14:72。所以一切罪都要悔改，我们要为原罪深深痛悔自卑，我们的灵魂已失去那起初纯净的景况，本性 以腐败玷污。原罪如毒素一样渗透全身，也如耶路撒冷的一种植物叫菊雨，一种下便蔓延遍地。地狱也没有什么罪比我们更甚，最良善的人也如彼得大布一样，里面布满了污秽的爬物。使徒行传10:12，我们要经常为这原始的罪性而哀痛，因为今生我们脱离不了。这就如地下的泉水，虽看不见，却一直在涌流。如果我们想要停止这原罪的运作，就等于想停止脉搏的跳动。这与生俱来的堕落，在属灵世上缠累阻碍我们。就像罗马书7:19里面所讲的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。原罪就如普里尼他所说的是一种鱼叫海鳗，会粘住船的龙脊骨，在行船时使船大受阻碍。罪恶如重担拖累我们，在天堂的路上使我们迟缓不前。啊，罪的羁绊。保罗把手上的毒蛇扔在火里面，但我们无法在今生把这原始的腐败扔掉，因为罪不是留宿一宿的旅客，它是长期居留者。住在我里面的罪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:17里面所讲的，它缠着我们如同发高烧一般。这人可以转换环境，但这病仍随着他。原罪是无法清除的，如海洋无法倒空，罪的枝叶也许凋谢，但却不会衰灭。我们越犯罪就越充满罪，原罪就如寡妇的油，越倒出来就越增加。另一个破损心灵的利器，就是原罪与恩典惯性般的搅混在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往天堂的路程变得这样迟钝乏力，信心何以毫无力道？岂不是因为被罪孽所梗塞吗？爱上帝的心何以不能炽热纯净？岂不是因为被情欲所羁绊吗？原罪污染了我们的心，恩典只能微弱的呼吸。因此我们若能够体察原罪的真面目，我们就必定要为此而哀伤流泪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要为败坏的意志和情感而哀伤。首先为败坏的意志而哀伤，意志若不遵从正途的原则，就偏行恶路。意志不喜欢神，非因上帝是良善的，乃因上帝是圣洁的。意志坚持要抗拒神，就像耶利米书44:17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，他们定义要成就他们口中所说的话，向天后烧香。我们的意志所遭受的损伤是最厉害的。其次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情感的移情别恋而哀伤，它已经转移离开了正确的方向。情感也如箭，射不中目标。起初情感如翅膀向神飞升，如今它却是满有缠累，远离上帝。我们要为情感的堕落哀伤，我们一心爱罪，又以受造之物为乐。我们的爱情犹如一种鸟，它在田间专以粪为粮。那么在哀伤的整个画面当中，情感的偏差必定要占一席之地。我们本来就往地狱堕落了，情感就把我们更推向一把。所以我们要用心审查我们实际的罪。让我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诗篇19:12，他们也如太阳里的原子，如火炉里的火花。我们眼里有罪，是虚荣的窗户，我们舌头有罪，燃起情欲。事实上我们有什么行动不流露出我们的原罪呢？要数算的话，就如数算海洋的水滴了。这样我们要在主面前 为这些实际的罪行切切悔改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信息。